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同心来向我们的主敬拜。我们再一次来看一下今天啊，我们要读的经文，依处在诗篇第118篇22节到24节，诗篇118篇22到24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诗篇118篇22到24节。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第22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请低头，我们再次同心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叫你得胜复活的主日，我们再一次从四面八方涌进神的圣殿，同心来到主的面前，用心灵诚实向主下拜，恭恭敬地把今天整个崇拜的聚会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歌颂和赞美。当我们要一同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也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功，引导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一同进入主的真理，好让我们同盟主的造就。恭敬交托祷告感恩仰望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刚刚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所描写的就是主耶稣复活的一个事实。这段经文是在旧约里面，这段经文就预言到有一天匠人所砌的石头将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一种形容的笔法，但其实讲的却是历史上的一件事实，就是说有一块石头呢，盖房子的人认为没有用了，就把它丢弃，后来呢却成了房子的头块石头。我们都知道在从前中东一带，他们盖房子不像我们今天要先有这个房子的蓝图，在早期的时候他们中东盖房子，他们是先找一块很好的石头放在盖房子的地方，然后呢就根据这块石头呢再向东南西北在那里发展，所以这块石头是很重要的一块石头。但是当我们单单看旧约诗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太明白到底他是说了些什么他说的是怎样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当我们从前面看圣经经文的时候不太明白，但是后面的经文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后面的经文往往可以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前面的经文到底在说什么。那后面的经文是哪一段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的另外一段使徒行传第4章第10节到第12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也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使徒行传第4章第10节到第12节 就帮助我们明白了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刚刚所读过的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一处的经文，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明白那块石头所要形容的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从死里复活，神就将他升为至高。今天当我们这个四月份这个月初的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也许你熟悉的话，你知道的话，你会说姜牧师啊，好像这个题目思想的早了一点，应该是这个月的第三个主日复活节才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节是教会所定的。其实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的每一个主日都是复活节。所以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那个地方是讲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个清晨，他是怎么说的？七日的第一日，圣经里面就描写到复活节。复活节是什么？是七日的第一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复活节就是每一个主日，每一个主日都是复活节。这就如同圣诞节一样，圣诞节我们今天过�圣诞节是12月25号，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说12月25号是圣诞节。圣经怎么描写的？圣经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其实每一个主日都是圣诞节，每一个主日都是复活节。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自以为聪明，他们觉得哎呀，一年52个主日，每一个主日是去教会的，太麻烦了，太麻烦了。所以呢他们很聪明的只挑这个比较重要的节期呢才来到教会。所以呢他们常常一年呢只来一个圣诞节，然后只参加复活节的敬拜，然后其他的呢他们就在家里面或者是去做其他的事情。他们以为他们比我们聪明，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每一个主日都是复活节，每一个主日都是圣诞节。如果他一年只参加了教会所定的复活节跟圣诞节的主日的话，那他就不知不觉当中就失去了许许多多的主里面的祝福。所以啊，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我们就不会随随便便的疏忽某一个主日不来到主的面前了。感谢赞美主，今天借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解决了我们人类三个死结。这三个死结也就是三个问题，是我们内心的深处常常深埋着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太会问，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问。可是圣经它不但提出这个问题，也给了我们答案。这三个问题，这三个死结都是记载在约伯记第十四章的里面。约伯记第十四章的第四节那里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谁能够使罪人行义？这是第一个问题。谁能够使罪人行义啊？无论谁也不能。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今天世人的一个光景是什么？没有一人。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七节啊，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七节那里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了腐木，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脚飞奔所经过的路啊，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为什么人会这样的败坏呢？紧接着第十八节就告诉我们了。十八节怎么说？他们眼中不怕神，他们眼中不怕神。我曾经看过 一篇小小的这个短短的叙述，那里是描写1983年的时候，苏俄的索忍尼辛，他因为在宗教上的贡献，以至于这个教会呢颁给他一个特别的奖。当他领这个奖的时候，他致辞里面的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回忆到他年幼的时候，听见那些长辈们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就是指的苏联，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一直总是动荡不安呢？这些长者告诉他们这些年轻人说，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国家的百姓离弃了神，我们国家的百姓离弃了神。为什么人是这样的败坏呢？圣经不但把这个败坏的情况向我们说明，而且呢，他把原因告诉我们，因为怎么样？他们眼中不怕神。难怪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够识透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心败坏到了一个地步，已经是无药可救的地步了。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坏到极处，在耶利米书第15章第18节，耶利米书30章12节和15节，这个坏到极处这个词啊，在这个圣经里面，中文圣经里面都把它翻译成无药医治，无可救药的意思，无可救药的意思。哦，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的极处，已经到了什么？已经到了无法医治，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虽然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肯思想，肯安静下来思想的话，特别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肯愿意这样子仔细的思想的时候，他就不能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今天世界上这么多的宗教，就是因为人感觉到自己不洁净，设法想要自己救自己，所以他们创设了这些宗教。虽然各种宗教想出许多许多的救法，结果怎么样？圣经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谁也不能。圣经告诉我们，谁也不能够。所以为了这样的缘故，我们的主耶稣到世上来，不但为我们的不洁不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流血，舍身流血，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叫我们的罪得赦免。请注意，赦免这个词包含了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罪名得着涂抹，就好像我们在黑板上写了一些字，然后把板擦在一擦的时候呢，这个罪名呢完全的涂抹掉，完全把它擦掉一样，把它擦掉啊，看不见踪迹。所以啊，我想我们到美国来，我们要申请入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良民证，就是在你原来啊，在原来的居住的国家的里面，需要给你一个良民证。然后你到这个地方来申请入他的国籍的时候，要拿这个良民证。所以如果我们在国内呢，在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在其他居住的地方，你留下了不良的记录、刑事的记录，你就很难除掉，那你就没有办法拿这个良民证，那你就入籍你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但是赦免呢，就如同我们过去那些肮脏污秽的记录完全被涂抹掉了一样，完全被涂抹掉了一样。许多年前，在伦敦有一个名流社会名流聚集的一个聚会的里面呢，这个当时伦敦的米南牧师呢，他也参加了。然后在这个聚会里面呢，他们安排了一位年轻的少女呢，在会中呢又弹又唱，她弹得真好，而且唱也很好，于是甚得会中的欣赏。当她唱完了以后，米兰牧师禁不住受内心受圣灵的感动呢，就走到这个钢琴的旁边，对这位少女说：“哎呀，你有这样的恩赐，你有这样的才华，如果能够献给耶稣啊，让耶稣基督来使用你的话，那对传福音该有多么大的益处啊！”但是 小姐，我不得不在你面前对你说，事实上你在神面前跟那些街头上的流浪汉一样，都是罪人，都是罪人。但是我告诉你，主的宝血能够洗净你一切的罪污。这位少女呢，非常不高兴。这位牧师啊，在大庭广众之下，到他的面前说这句让他心里面非常不开心的啊话语。所以啊，这个米兰牧师看见他心里面，他脸上那种不高兴的表情啊，于是他就说了，他说我实在是没有意思要触犯你，只是圣灵催逼我来到你面前对你说这句话这些话，所以呢，我只求神的灵同样的感动你看见自己的罪污。这位少女回家以后，她一个晚上不能够睡啊，无法睡着。这位米兰牧师的话一直在她内心里面不停地对她说话，不停地对她说话，她无法抗拒这个圣灵在她里面的感动。于是清晨深夜两点钟的时候起来，他一面流着眼泪，一面写出了一首啊，我们今天常常唱一首诗歌，我罪极重。这首诗歌他歌词是这样说的，我罪极重，应当承辱，救主替死大开恩门，门主宣召来得救恩，耶稣我今救你，我罪极重，污秽可证，可啊，急欲洗净，至今不能。唯主宝血一洗便清。耶稣，我今来救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罪，让我们认罪，也让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向他悔改啊，认罪，向他悔罪。哦。流血第一个能够叫我们赦免，就是让我们的罪名涂抹。不但如此，这个赦免还包含了第二个意思，就是罪，我们的主把这个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那个罪的权势从我们身上拿走。我就记得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啊，江师母在每一个主日的晚上，他就到这个餐馆里面，有餐馆的福音查经班啊，十多年的时间啊，这个每一个主日的晚上，不管是刮大风啊，下大雪，都没有一次停止过啊，每一次啊，都继续有这个，就是每一个主日的晚上10点半到12点半啊，在这个餐馆的里面，因为这个餐馆的老板啊，杨老板，他们是很好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们打开他们的餐馆，让附近几间餐馆的员工。到了他们餐馆打烊以后呢，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就让他们带领他们啊查经，带领他们祷告啊。每一次当有人信了耶稣以后啊，这个觉知以后啊，江师母就会要我呢晚上的时候呢就去为这些人上啊洗礼真道班，然后呢到教会来接受洗礼。每一次这个有人来洗礼的时候，准备洗礼的时候，快要这个洗礼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一些啊，回答一些他们心里面的一些问题。他们总是会这样的啊，有几个年轻人总是这样的对我说：“说牧师啊，啊，这个我们啊信了耶稣，我们要接受洗礼，我们真是高兴欢喜。可是呢，有一件事情必须跟牧师先讲清楚一下。”我说：“什么时候你先讲？没关系。”他就告诉我说：“啊，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的不良习惯的。”只是有一点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们抽烟。但是牧师啊，没有关系的啊，我们呢就准备呢啊，先两个礼拜以后呢，我们就先啊，本来是一个礼拜抽一包烟，变成是两个礼拜抽一包烟，然后呢变成一个月抽一包烟，然后啊，牧师啊，给我们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我们保证呢把烟给戒掉。哎呀，我就拍拍这些年轻人的肩膀，他们很可爱啊，我也为他们感到高兴。但是我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不太明白真理，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不但我们抽烟这样的一个污名啊从我们身上拿走，而且呢，这个烟瘾，这个烟对我们人的控制权呢，也完全挪开了。 所以什么时候接待耶稣到心中，什么时候耶稣基督也把这个烟瘾从你身上拿走，罪的权势从你身上拿走了。所以呢，所以没有关系，不用到三个月到六个月，现在立刻马上，神能够让你们完全戒掉这个烟瘾的。他们说：“真的吗？”我说：“啊，我要未来加强他们的心。”我说：“未来这几天呢，我每天早上去教会之前呢，先弯到忏悔来，带着你们祷告，然后呢，然后再去教会。”果然，90%的人，他们真的是立刻马上就戒除了这个吸烟的坏毛病。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来，让我们为我们的不洁不义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流血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叫我们那个罪名从我们的身上完全的涂抹，而且罪的权势完全离开我们。接着他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但他为什么要为我们复活呢？他复活的原因在罗马书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就是第25节，那里告诉我们的。罗马书4:25里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流血是为要洗净我们的罪污，因为照着神的公义，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又从死里复活了，他复活却是为了叫我们称义啊！他复活就是为叫我们称义。什么叫做称义？称义，使徒行传第13:39给我们一个解释，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称义了。原来神的律法就是我们想去遵行呢，也不知道如何下手，我们就是不能，我们就是做不出来啊！我们就是做不了。虽然啊，有很多的宗教家要我们自力更生，结果如何呢？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的儒家的思想教导我们怎么样？要明明德。明明德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里面有种东西呢，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个东西叫做明德，但是现在不明了，于是我们要设法把它明过来，我们才能够重新做人，达止于至善。但怎么样才能够明德呢？按照儒家的思想的教导呢，就是要格物致知，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接受教育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教育是怎么样的？教育越发达，犯罪的人越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的犯罪都是一下就被我们识破了。但是呢，这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做的一些犯罪的事情啊，我们都还搞不清楚，我们怎么样上当了，都还没搞清楚啊。我们可以看见，教育越发达，犯罪的人越多，所以圣经的话一点都不错啊。谁能够叫我们从污秽当中出来呢？无论谁也不能，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无论谁也不能。因此耶稣基督就必须从死里复活，好叫我们得他复活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够明明德。所以称义呢，就是从前我们做不到的义行呢，现在可以做到了。从前做不到的义行现在可以做了。我们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心中，就是他那进到我们心中的，就是他那复活的生命。所以信耶稣，请你千万记得，信耶稣并不表示说哦，耶稣啊，他是一个很好的模范，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教育家，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啊，他是啊，耶稣不错的，所以我相信耶稣。不是这样，我们还是要接受他。信耶稣不是佩服他，信耶稣乃是要接受他。正如约翰福音1:12那里所说的，凡接待他的，请注意圣经的经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他们权柄啊，做神的儿女。信他名的人是什么？ 就是接待他，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人。所以什么叫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就是打开我们的心门，把耶稣接受到我们里面。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以后，原来我们是没有力量行出神所定规的那些义行的，但是现在因着那复活的能力进到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也能够行出来，我们的生命变，我们的生命就得到了改变，我们才能够做重新做做一个啊，重新做个新人，止于至善。因此，圣经所说的，正是弥补了我们儒家思想所教导的不足啊，正是弥补了我们儒家思想所教导的不足啊。这个啊，爵士音乐家跟这个福音诗歌的作者 Tom Dorsey。他是啊，他有一次呢，在圣路易斯一个啊奋兴培灵会的里面被邀请在那个大会里面啊，这个献诗。当他献诗的时候呢，啊，下面有一个人传了个纸条上来，他用眼睛瞄了一下，那个纸条上面写说：“你年轻的妻子呢身亡”的一个电报。当时的聚会的情况非常的好，他的献诗叫人深受感动。他被要求呢再唱一首，但是他心急如火，他不得不尽快回家。当他飞奔回到家里，一进卧室，看见他的年轻的妻子呢，因为怀孕难产呢，结果呢就死了，而且他的那个小 baby 呢也死了。他就把这个他的妻子跟这个小 baby 呢一同啊，这个葬在一个棺木的里面。这件事情对 Tom 打击非常非常大，是吧？神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痛苦呢，过于他所能够承担的，他怎么能够继续跟随啊？他所侍奉的这位神呢？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尝试，他孤独，他心里面没有安息，没有平安。不知道经过了几个礼拜以后，有一个礼拜六的早晨。他无意识的呢走下他习惯的钢琴的旁边，他手指头呢不知不觉的打开了琴盖，然后就摸到琴键，词跟曲呢从他内心的深处一下涌了出来啊。这首歌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亲爱主啊，牵我手。这个歌词这样说：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经风暴，过黑夜，求领我进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到天庭。啊，他重新再站立起来，他好像重新得力一样。那个礼拜六的早晨，对于他们来讲，他再次的摸到了这位复活的主，这位复活主的能力在他的里面。啊，抚摸他受伤的心灵，从此以后他重新得力。他站在众人的面前这样说：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心甘情愿的，我甘心乐意的为主而活，只等到他牵我的手进到天家，牵我的手进到天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要深深的相信，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位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已经在我的里头，这复活的生命能够叫我们做到从前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过去不可能的，现在都可能了，过去不可能的，现在都可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方面，我们的信心站在很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心里面不相信有这样大的能力在我们自己里面的话，我们生命就很难有改变，我们就很难重新做人，我就没有办法达到至善，没有办法达到至善。我再讲一个例子，史都华啊，他29岁的时候，他就完全瞎眼了。当他还有一点点视力的时候，他就进到基督教的一个启明学校里面当义工。 然后他在 做义工的时候，他教一个四岁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叫以诺，他呢是很严重的这个盲眼的。他告诉这个小孩子，他要学习自己绑鞋带，自己上下楼梯。不管这个史都华怎么样鼓励这个小孩，这个小孩总是说我做不到，老师我做不到啊。这个于是这个史都华跟这个小男孩呢常常在那里争论。当时候这个史都华他自己呢也在跟自己的眼睛啊在那里征战，因为他的视力呢也越来越弱。当他几乎都快看不见的时候，他就下定了一个决心，他要去啊，他不再读书了，他去这个大学里面呢办理这个休学的手续。当他去办理这个休学的手续的时候，就刚好路过这个启明学校，他就觉得倒不如我先弯进去看看我那个以诺，然后呢也跟那些我教的那班呢跟他们说再见，我以后不会再来教他们了。所以当他来到这个以诺的旁边啊，跟他解释说他准备去办休学，他不再读书了。这个以诺说：“哎呀，你可以的，老师啊，你可以去读下去啊。”这个史都华说：“不行的，我几乎都看不见了，我读不下去了。”但是这个四岁的小孩以诺说：“你可以的，老师，你可以的。”史都华说：“我做不到。”当他在那里说做不到的时候，他突然圣灵在他里面对他说话：“如果我不能够在这个四岁的小男孩的面前继续下去的话，那我怎么能够要求他能够自己系鞋带、自己上下楼梯呢？”于是啊，史都华就紧紧地抱着这个四岁的小男孩以诺。紧紧地抱着他对他说：“啊，我们都不必须承认，其实按照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主耶稣可以。现在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力量，我可以读书，你也可以系鞋带。”这个他们两个呢就一起祷告。史都华就放弃了他去休学这样的一个念头。他跟这个男孩做完这个祷告以后，他就继续啊去读他的大学。这样三年半以后，他大学终于毕业了。他毕业的同一个礼拜，他那个小朋友以诺呢也可以自己绑鞋带，并且爬上楼梯，坐在最高一些的阶梯上坐着参加史都华他的毕业典礼。亲爱的弟兄姐妹，腓立比书清楚地告诉我们：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了，凡事都能做。靠着他加给我力量啊，凡事都能够做。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呀！这位复活大能的耶稣基督今天就在我们心中，靠着我们里面那个复活的能力，凡事都能够做。我们生命要改变，我们能够重新做人，我们能够止于至善。有些基督徒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的里面有复活的生命。但是感谢赞美主，借着这位复活的主，我们从前不能够的现在能够了，从前做不到现在能够做得到。借着这复活的生命，我们能够从污秽当中走出来，不再受罪和死的律管辖了。感谢赞美主。现在耶稣基督的复活还要帮助我们解开第二个问题：人死后往哪里去？约伯记第14章第10节那里说：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这个问题恐怕连有些基督徒也不明白。我们都知道，如果基督不在我们尚在世的时候再来，我们都会经过死亡。当死亡临到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会往哪里去呢？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但是我深深的相信，我们基督徒应该明白这件事情，不然有些非基督徒来问我们的时候，我们答不出来，那真是太羞愧了。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从圣经里面得着答案。路加福音第16章25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我 相信这节经文呢是用描写的笔法来告诉我们，我们人死了以后到会到哪里去。但是请你记得，请你注意，这个经文的开始，也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的第十九节，刚刚读了这个经文的开始，第十九节是什么？他并没有说耶稣是一个比喻啊，这样，不，乃是我们的主呢，把一件事实要告诉我们，所以这不是一个比喻，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事实，对这个经文，现在我们比从前更容易明白了，因为有些外面卖的一些书哈，有一些基督徒呢，当他们这个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灵啊从他们的身体里面出来，在病房里面飘飘荡荡，他们就这个灵呢就看见医生护士是怎么样在那里想办法来救他，后来呢他又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面，虽然有些人很可怜，如同动物一样，但是毕竟人是有灵魂的，请记弟兄姐妹留意，人是有灵魂的，而且这灵魂是会永远存在的，灵魂是不会消失的。哎，为什么灵魂不会消失？这世界都要过去，为什么灵魂不会消失呢？因为灵是神所赐的，请注意，我们的神是从亘古到永远的，所以神所赐的灵魂也是不会消失的，也是永远存在的。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在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人若是在世界上自私自利，不信神，他只顾自己的享受，当他去世的时候便会在阴间受痛苦。另外有一个人呢，名字叫拉撒路，你知道吗？拉撒路是什么意思？拉撒路啊，这个名字是从旧约的希伯来文里面翻译过来的。亚伦有一个人，有一个儿子呢，名叫以利亚撒，以利亚撒就是拉撒路这个原名，以利就是神的意思，以利就是亚撒呢就是帮助的意思，所以拉撒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神所帮助的，神所帮助的。这样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见，拉撒路能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原来是因着神的帮助啊，因为神帮助他。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不但今世帮助我们，他也在永世里面帮助我们。所以人死了以后，并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人死如灯灭就一了百了了啊，灵刚刚讲过了，那是永远存在的，就是人，这就是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我们啊很爱那个猪啊，很爱那个狗啊猫啊，我们把它当宠物来养，可是请你记得，猫啊狗啊他们怎么样？他们是没有灵魂的，他们在这个世上一时就白了的，一时就白了。但是呢，人跟猫和狗呢是不一样的啊，人是什么？人是有灵魂的。有些人说人跟动物呢是没有两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这是魔鬼骗人的话，魔鬼骗。神起初造人了以后呢，便有了神、人、这个动物这三个阶层，神、人、动物这三个阶层。我们的神希望我们，他不断的加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提高我们，升高我们到像神的地位。但是呢，魔鬼想尽各样的方法呢，要把人往下压，往下压，下到怎么样？下到像动物的地位。可是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呢，有些人已经是堕落到连动物都不如了。请问我们有没有听说小老虎把母老虎给吃掉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竟然有做儿女的把父母亲给杀死了。请问你在动物里面有没有看到同性恋？但是你在人的身上看到同性恋。所以你可以发现魔鬼他的诡计是何等的狠毒， 他要不断的把人往下压，下压到像动物的阶层。但是我们神爱我们，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他不断要提升我们，提升我们越来越像神。可是人怎么样？人却常常听了魔鬼的话，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不断的堕落，不断的堕落。我听过林道亮牧师，他有一次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在美国的中西部在那里领一个布道会，啊，在这个布道会的里面，他就讲到天堂和地狱，天堂和地狱，啊，最后呢，他讲完了道以后，他就问说，今天有谁啊听了这个道以后呢，就愿意。又愿意听神的话，说我不愿意下到地狱去，乃是愿意啊，到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天家和我们的主在一起。有这样的朋友，请举手。于是啊，他就看到很多人，他们举手信了耶稣。但是他远远的看见座位最后一排呢，有一个年轻人，把他的手举起来又放下，举起来又放下。而且呢，在那个地方不停地哭，不停地掉眼泪。于是聚会完了以后，林德兰牧师呢就特别走到后面去，走到这位年轻人旁边，对他说：“弟兄啊，你为什么哭呢？”这位年轻人就对他说了：“啊，牧师啊，你叫我信耶稣，我非常的愿意，但是我就想到我的父母呢还没有信耶稣，按照牧师你今天所讲的。”他们应该现在呢，应该在阴间受痛苦，啊，我怎么能够撇下我的父母在阴间受痛苦，我自己一个人上天堂呢？哦，我情愿去到那个地方，和我的父母一同受痛苦，因为我非常爱我的父母。这个林牧师就拍拍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肩膀说：“哎呀，年轻人，你的孝心真是令我感动。今天有多少年轻人啊？”愿意跟他的父母亲一同受苦呢？大多数的年轻人长大了以后，马上就把父母亲给忘了。你这位年轻人却情愿去阴间和你的父母一同受痛苦。于是，这个林道兰牧师就问他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实在难得。你既然是这样的爱父母，如果今天你的父母亲要叫你做一件事情，你会愿意吗？”这个年轻人马上回来说：“无论父母亲叫我做什么事，我都肯做，生死我都愿意。”于是林牧师说：“好，真好。那你要知道你的父母亲现在要你做什么吗？”于是林牧师就打开《路加福音》第16:27那里，对他说：“财主说啊，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林牧师就对他说了：“年轻人啊，你的父母亲当年有人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但是你的父母亲总是觉得自己还年轻，哎呀，等到年老的时候再信也都还来得及。哪里知道他放弃了这个机会以后，你的父母亲不久就离开这个世界，现在他们后悔莫及，所以呢，他们现在心里面有一个愿望，就是盼望怎么样？你在世的时候能够把握机会，不要像你的父母亲一样，到后来来不及了。他希望你能够快快的信耶稣，免得怎么样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年轻人，你愿意吗？”这个年轻人就放声大哭，然后轻轻地把他的右手举起来，就因为他的父母亲要他信耶稣，于是这个年轻人说：“我愿意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信主的亲人，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们巴不得我们不要他到他们那里去，与他们一同受那个痛苦的煎熬，求生不能，求死不能。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拯救了我们，已经呢把那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已经知道人死后将会往哪里去，信了耶稣的人死后呢就 就放下这世上的一切的劳苦，到主的里面啊，享受主与我们同在那个永远的同在。但是如果在世的时候失去了这个机会，那么有一天就在那油黄火湖里面，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感谢赞美主，这是圣经清楚给我们的答复。现在我们要来思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还为我们解释了第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就是：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这是约伯记十四章十四节的话。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人怎么能够复活？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很多神的儿女们心中的一个问题。圣经说人要复活，可是人怎么能够复活呢？如果说一个人啊掉到海里面死了，鱼把它吃掉了，这个人怎么复活呢？我们都知道埃及人是相信人会复活的，所以我们看见埃及他们有金字塔，然后呢在金字塔就是那些帝王死了以后呢，他们会用那个木乃伊放在金字塔的里面，他们要把这个人尽量的保护的完整，因为他们知道，说人死了以后是会复活的，所以他要保持这个人的完整，所以他们想法子呢保存尸体，好让将来呢有身体可以复活。同样的，今天啊，我记得我多年前啊，我去浙江在那里培训的时候啊，这个在国内啊，那时候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呢，这个当地的政府是规定人死后是不能够土葬的，是必须要火葬的。但是有些基督徒就想到说，哎呀，这个人要复活的，如果这个人烧成灰了，那以后怎么复活呢？所以当地很多基督徒啊，他们就想尽办法，偷偷的人死了以后呢，偷偷的用土葬啊。啊，就是埋在那他们的那个山，那个丘陵的山上，但是呢，因为是偷偷去埋的，所以没有办法埋得很深呐、啊，所以一下大雨呢，一冲以后啊，就会露出来，所以我去的时候，他们很多的人就在忙这个事，因为那时候刚好是雨季，把那个土水土都冲湿掉了，我就说，哎呀，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是的，我们知道有复活，但是问题是怎样复活的？人死了以后身体腐烂了，有些人呢甚至骨头都分散了，那怎么能够复活呢？所以有些人就说复活是不合乎科学的。那么难道复活不是神所启示的吗？是的，是事实，复活是事实。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七节把这个问题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你怎么说？并且你所种的不是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今天啊，我们有种麦子、种稻米的稻米的经验。我们都知道，种麦子或种稻米呢，不是一株一株的种下去，而是从一粒麦子。或一粒那个稻谷呢长出来的，而且未来的这个麦跟稻呢，并不是从整颗的麦子或者是那个稻谷里面长出来的。麦或米啊，各位你看那个啊，看那个米啊，米有白米，白米上面有一个比较不是那么透明的，比较深那个白的哈，那个白是什么？一个白点。就是什么，那个麦或稻呢，就是从那一粒那个白点上长出来的，那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什么，平常说的胚芽，整颗的这个麦子或稻子呢，乃是从胚芽里面长出来的，其他那个透明的地方呢，是给它的一些养分，给它让它这个胚芽能够长出来啊，能够长。复活也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也是这样，纵然身体毁坏了，或者是被鱼吃掉，但是请记得，我们原来的原质还是存在的。这颗原质呢，原质啊，可能是在鱼肚子里面，可能在地图里面，可能在树枝上，也说不定。 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定能够把原子呢跟我们原的灵合在一起，这个就叫做复活，这个就叫做复活。但是有人说，我们那个原子啊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主耶稣怎么能找得到啊？主耶稣怎么能够找得到？啊，有一个见证是这样说的，啊，我们都知道大科学家牛顿，他后来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他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教儿童主日学，教儿童主日学，儿童们也跟牛顿提出这个问题：人怎么复活？人怎么复活？人的原子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怎么复活？于是，这个牛顿就说：“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问得很好。”于是啊，他就带着这个小朋友呢，到他的那个教会的办公室里面去啊，办公室里面。这个牛顿呢，啊，也不跟他说什么啊，就是把一盒铁砂撒在这个地上，撒，然后呢，拿了一块磁铁呢，从这个铁砂上面移动。移过去，结果呢，铁砂全被吸了上来。哎，小孩子一看就明白了，很高兴，就回家去了啊，就回家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我们那个原子就像我们看不见那个铁砂一样，散在各地。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从我们这个一经过呢，哎呀，全部的铁砂，我们那个原子就完全被吸上来了，完全被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那一颗曾经有过神复活生命的原子，无论流落何方，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号筒一响呢，就会被吸引出来，和主带来的灵合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看起来，复活岂不是很合乎科学的吗？其实，在我们去世以后，就是不复活，我们也照样可以侍奉主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立即到主面前侍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身体的复活，那耶稣基督的救恩便不完全了，不够完全。因为我们主的救恩不仅要救我们的灵魂，也要救我们的身体啊！感谢赞美主，复活，身体的复活就是救恩的最后一环，身体的复活就是我们救恩的最后一环。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感谢赞美主。如果你每一个礼拜天你来到神的面前啊，你就会发现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已经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只要我们肯接受他，让他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而且呢，我们百年以后呢，我们不至于下到阴间在那里受痛苦，并且呢，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的肉身也能够复活，有荣耀的身体。感谢赞美主，一举三得，信靠耶稣一举三得。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把人生的三个死结解开了。今天每一个主日，我们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主日，每一个主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再一次让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出污泥不染。然后靠着他的恩典，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与我们的主永远同在，并且当主耶稣又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从死里复活，啊，我们有荣耀的身体，我们要每一个主日来庆贺他，每一个主日来敬拜他。每一个主日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阿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说，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讲这句话，我们有口无心了，我们从来不知道耶稣基督复活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今天借着你的话语，你亲自对我们说，原来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我们是何等的卑微，又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主啊，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以至于我们今天有力量能够出污泥而不染。今天我们知道 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往哪里去？我们来是要进到那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心里面是有时候啊，那个更美的盼望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也知道有一天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复活。哈利路亚，赞美主。每次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向你低头，再次低头俯伏下来。主啊，你为我们这些卑微到不能够再卑微的我们，竟然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教会。谢谢主，谢谢主。愿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谢谢主。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感恩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求。
阿门。